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41回。俗话说，天有不测的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特别人这个生命，谁给规定的就得会活多少？不可能。荒郊路上无老少，就拿前门咱说了，曹操那营养该多好，活到60多岁，该他寿终正寝呐。治病治不了命，曹操是一病不起，反反复复，有时候昏迷不省人事，跟死人一样，有时候抢救又明白过来了，头脑比较清醒，到最后起不来了，这就折腾了好几天。人在弥留之际啊，往往都胡思乱想，净做怪梦。这曹操做这梦都邪性了，一会儿进了一伙人，血丝呼啦，有的拎着脑袋，有的满身是血，找他讨债。不是国舅董承一家子来了，要不跳跳窜窜就是祢衡来了，要不就是孔融来了，净做噩梦，一惊醒那汗都湿透了。曹操清醒过来就知道活着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趁着明白应当把后事交代清楚，因此分别找人谈话，分别交代后事。咱们说他把最心腹的大谋士贾诩给找来了。贾诩跟随他多少年了，原来是仇敌，后来化敌为友，处得相当不错。你看曹操有些话不跟儿子说，跟他说，托孤的大臣。贾诩哭的是涕泪横流啊，跪在床榻之前握着曹操的手，主公您说，臣一定竭尽全力，你哪些不放心的您都说。因为贾诩也是精通医道，看出来曹操抬头纹也开了，喜山汗也下来了，从那目光他看得出来是回光返照，马上这人就快完了，有什么话你得道出来。曹操说，最近呢，尤其昨晚上，我做了个怪梦，梦见三马同槽，三匹马到这槽子抢食吃。我记得数年前我做过这么一个梦，我心里头别扭，我当时怀疑是谁呀、是西凉刺史马腾、马超、马岱这一儿仨搅乱我的江山社稷。后来一想不对，马腾死了，现在马岱、马超还在着，不能兴风作浪，这三马是属于谁呢？我怀疑是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。贾诩啊，我死后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司马三父子，哎，我悔不该当初给他们那么大的权呢，到了现在想把权收回来为时已晚。贾爱卿，你切记我的话，我死之后要想方设法削夺他们的兵权，把他们得干掉，迟早是一大害。是，臣记住了。但是贾诩心里清楚，那么容易呢？ 现在成七号，羽毛丰满，司马父子握有兵权，你什么理由给拿下去？弄不好就得作乱。但是曹操弥留之际，说什么就得听什么，自己做难自己清楚，主公放心，我牢记不忘。曹操还想给出个主意，怎么削夺他们的兵权。刚说到这儿，外头等不及了，几十名大员等了好几天了，在这儿吃在这儿喝。所以有人请示那些大员要求见丞相。你看什么时候叫紧？说话之间，大将军曹洪在前，后边就跟着司马懿，在后台跟着好几位，五位大员鱼贯而入。曹操想说就没说，也说不出来了。这些人来到床榻之前，赶紧全都跪倒。丞相，主公，您怎么样？主公啊！曹操眼泪也下来了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曹操一招手，那意思我躺着说话不得劲儿。有人过来轻轻把他扶起来，拿枕头把后边挤上。曹操掉着眼泪说：“各位爱卿，各位呀，你们跟随我鞍前马后多少年了？孤闯荡江山三十余载，数路诸侯全叫我平掉了。我知不放心的事儿，就是西蜀的刘备，江东的孙权，到现在形成了秉烛之势，我担心。那么我不在之后，望卿等好自为之，想法统一啊，灭掉大耳贼刘备和闭眼贼孙权，我就能含笑于九泉呐。卿等明白，我就不必多说。我还有件不放心的事，当着众卿我得交代清楚，就是我家里边的事儿。我的原配夫人姓刘啊，刘氏给我生了一个儿子叫曹昂，曹昂是我的长子，不幸死于宛城。后来我续弦便是，又给我生了四个儿子。这四个儿子你们清楚，长子曹丕，次子曹彰，三子曹植，四子曹雄，这四个儿子。那么我最喜欢哪一个呢？我最得意最宠爱的是我三儿子曹植、曹子建。原来姑想把我的王位让他来继承，可是最近几年姑发现我这三儿子不争气，饮酒过量，恣意放纵，不听训教，见酒没命啊。酒是好东西，不能多贪，多贪就乱性。我发现我三儿子胸无大志，不能继承我的王位。那么我四儿子曹雄身体软弱多病，心胸狭窄，过于自私，也不配继承我的王位。另外我二儿子曹彰也不行。曹彰怎么是一武夫，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可以，但是胸中缺少韬略，没有什么智慧，也不能继承王位。所以我选来选去还是我的长子曹丕呀。我死之后王位由曹丕来继承。他说的每一句话旁边跪着好几个就记录了，那跪着写遗言呐、遗嘱。而且他的遗嘱是一诺千金，说着玩呢。 一句一句全记下来。众人往上叩头，丞相放心，魏王放心，我们牢记不忘。给我念念，我听听，写的对不对？记录的人高声朗读，啪啪啪一说，曹操放心了。另外，曹操到现在什么都想起来。另外，告诉大伙，我死之后，恨我的人大有人在，我怕我不得安静啊，怕他们翻尸盗骨、剜坟掘墓，在张德府，我原籍的城外啊，在武城的周围，要修72遗冢。别忘了，遗冢就是那坟头啊，修72个，真假难辨，以防盗墓贼给我盗了。其实曹操多余，那盗墓贼那可不是说这玩意儿，那真有两家，犯法归犯法，缺德归缺德，哎，他们有一套学问，多难盗的墓他也能盗开，多保密他也能调查清楚，他就是吃那碗饭的，就是那个虫。你会发现那古墓几乎没有不被盗的，哎，实在没盗开那是太坚固，他没法盗，或者有特殊的原因，估计全逃不出他们的手。曹操说整72遗冢，让你真假难辨，那也能辨出来。数年前我就听个信息，曹操的墓被盗了，早就被盗了，不是一次。曹操当然不知道了，交代这记录也写下来了。曹操说这说那，最后实在想不出词儿来，眼泪也下来了，气儿也没了，往后一躺，身子一摘，大伙呼啦吵起来：“魏王，丞相！”再看曹操，眼泪淌下来，嘎巴嘎巴嘴，腿一伸，脑袋一歪，一命呜呼。人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得走这条道。前面书咱说了，阎王爷做的买卖最保靠。哎，你谁你都得上我这报道去，你早来晚来，早晚得来。你这买卖做的好不好？曹操这么大的本事，扭转乾坤，别得死。大伙一看曹操真死，哇，呼声一片呐！贾诩站起来，各位，大家节哀呀，我比大家全痛心，但是事关重大，暂时还得保密，千万不要张扬出去，先办喜事儿，后办丧事。那个是什么喜事儿？新王子得登基，这是喜事儿，可喜可贺。后办丧事，要不人心不就乱了，先稳定大局。那曹操是高级领导人呢，那说着玩呢，真不在了，有很多人乘虚而入，天下就得大乱。有贾诩在这镇着，大伙一听，对，先办喜事，这人就忙开了。办什么喜事？赶奔邺郡魏王府，先请曹丕继王位，那一坐稳当，再办丧事。这人就然后还哗哗出来进去，出来进去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孟生、晚秋姑娘都在房顶儿，哎，听得非常清楚，看得非常明白。一看曹操真死了。两个人惋惜呀，刀剑白准备了，本来要手刃曹贼给长者报仇，现在看来做不到了。总之呢，心里头也觉得挺舒服，仇家死了，趁着下边混乱无暇顾及之时，两个人赶紧撤了，从后方坡轻轻地下来。孟生一拉董婉秋，赶紧起身跳过后花园的院墙，到了街上，刀剑收起来。孟生就说：“没了，行了， 这仇咱算报了一半啊，趁着混乱赶紧逃走，要晚了的话对咱可不利。姑娘一听也是这么个理，哎，就这么样他们混出许都，起身回洛阳。一天多的功夫回了洛阳，到桃花巷推门进来一瞅，哎，刘玲回了好几天。刘玲跟他娘正着急呢，孔叔娘也着急呢，一看孟生他俩回来了，心才放下。刘玲就问他，孟生你们上哪儿去了，都把我们急死了。哎呀先生，我们一则找您去呢，另外我们去办一件特殊的事儿，您别着急听我说，是这么回事。一家人一听是又惊又喜呀、啊。刘玲叫把门关上，就跟他们说，算了，现在许多人大概还不知道曹操已经不在了，人死不结仇，有这仇那个恨，死了一切都了了。我看你们的仇我的气也算出了，哎，这事儿休要提起。孟生一听说的对，本来人都死了你还报什么仇，哎，但姑娘董婉秋不干，这姑娘还挺犟。我先生您这话只说对了一半，曹操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，我恨他恨得叮叮的，我没亲手把他给杀了，这口气我出不来。刘玲乐了，那么人都死了你想怎么报仇，怎么报仇，父债子偿，可有儿子吗？他说了，立曹丕为继承人，我要想方设法赐死曹丕，我出这口气。哎，我说董姑娘啊，你呀、啊、算曹操你都刺杀不了，刺杀曹丕谈何容易、哎、听我的，听我安排，你不是尊重我吗，报仇的事先搁在一边，要能刺杀得了我双手欢迎，我支持，恐怕做不到，这日子咱还得过呀。总而言之，我觉着曹操一死我减轻了不少压力，他要活着纠缠起来没完，恐怕他儿子跟他不太一样，我现在减轻压力了，也没人找我的麻烦了，咱们认认真真的过日子，把日子过好了寻找机会，你看怎么样先生，您说咱怎么过日子，现场的在这摆着呢，我会酿酒，你们卖酒，咱把这小院重新改建改建，前面变成酒店，后边变成作坊，咱们四个人好好在这经营着，我不相信吃饭成问题，你们说这好吗？大伙一想可不是嘛，日子得常过，人不吃饭不行。经刘玲这一提议，大家同意了，他们家又不太困难，书说简短，嘿，酒店开了张了，买卖还真不错，哪知道这小酒店一开才引来大祸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玲传奇》，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，想听好书 精彩好书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